第114篇，约瑟得释放并高举的秘诀。有些人读到创世纪40章，也许想要替约瑟向主说话，问主说为什么把约瑟留在监牢里这么久。约瑟刚下监牢的时候约十七八岁，为狱中的两个同伴解梦时大约是28岁。他的同伴得释放以前，他在监牢中至少已经过了10年之久，但他自己的梦还没有应验。也许你会说：“主啊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已经试验约瑟10年了，为什么你释放他的两个同伴时不释放他呢？”约瑟为九正解梦之后，求九正纪念他，但九正却忘了约瑟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主啊，人容易忘记，但你是神，你不会忘记。为什么你把约瑟又留在监牢里2年呢？有一天，我蒙了光照，看见约瑟又留在监里整整2年，这是因为他需要达到30岁。今天有许多的青年人，他们盼望一到18岁就从他们的笼中得着释放。但是照着圣经，我们需要达到30岁，不是18岁，甚至也不是28岁。那些做祭司侍奉神的人，到30岁才开始充分的供职。30岁以下的人是学徒，不是充分进功用的祭司。主耶稣开始尽职时也是30岁，因此约瑟如果在28岁登上宝座，就不会在这一件事上预表基督。他必须是30岁。当我看见这一点，我就确信，多加2年是使约瑟合格所需要的。他若没有在那里多留2年，他的年龄就不够资格。青年人，无论你的试炼多长，总不要灰心。你需要承认你的试炼是出于神，没有人不受试炼和试验就可以登宝座。虽然我们喜欢立刻登宝座，但是神却要说时候还没有到，不要对我说登宝座的事，你现在需要下在监里。你如果寻求主，主就要把你下在监牢里。也许在你的周围，所有的人，你的妻子、儿女、长老和弟兄姊妹，都想要尊重你。然而他们所做的，不过是要把你下在监牢里。我们对此无话可说，因为没有监牢，我们无法登宝座。不要想要做一个逃狱的人，要留在监狱中，直到你毕业得着冠冕。你还需要这末了的2年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虽然我无意把你下在监牢里，你也无意把我下在监牢里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是彼此把对方都下在监牢里。当你在结婚的时候，你有意把妻子下在监牢里吗？当然不会，但这正是你所做的。无意之间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就把人下在监牢里。我的儿女曾这样对待我，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，他们多么的爱我，但在我里面会说，你们的爱把我下在监牢里。然而我们需要说，为着监牢感谢主，虽然我已经在这里10年了，我还需要再多待2年。我再说，你不要想要逃狱，要留在那里。要向主赞美，不要咬牙切齿。假如约瑟没有留在监牢中12年，他就不够资格治理埃及地。为此，他必须到30岁，在监牢中那12年，为他成就了许多的事。这不是借着客观的教育，乃是借着主观的受苦和管制。要忍耐，最终你会有治理的资格，但是你要够格。你就需要再留在监牢里另外2年。 现在我们来到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。我的负担是要指出，约瑟借着平静说话，从监牢中得到释放。约瑟曾经梦见他是站着的河捆，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。10年过去了，然而他的梦还没有应验。假如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一定会灰心至极，并且说，算了吧，把这个梦忘了。我不再是做梦的人，不再听关于梦的事。约瑟如果这样做，可能永远不会从监牢中得释放。他是凭着说话从监牢中得的释放。然而，约瑟不是在为两个同伴解梦的时候得出释放，他凭着在信心里说话为他们解梦。假如我是为别人解梦的人，我会害怕他们问起我自己的梦，因为我有过异象，却没有异象的经历或应验。因此我不敢说什么，害怕有人会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连你自己的梦都没应验，你不要谈梦了，我不相信你。但是约瑟不管他自己的梦的应验与否，他凭信放胆说话。假如有人问他，他也许会说，不错，我有过两个梦，并且这些梦还没有应验。但是我仍然相信，也许明天这些梦就要应验。最终，约瑟凭着说话从监狱中得了释放。他若没有对酒政说话，就没有人会向法老提起约瑟。乃是酒政告诉法老狱中有人能够解梦。所以约瑟是借着间接为酒政解梦，从监狱中得着释放。我自己曾经经历这样的事。1957年，因着台湾众召会产生一些的难处，我里面多少有几分的受搅扰。但有一天主给我看见，我应该忘掉难处，说国度与新耶路撒冷，告诉人今天的教会生活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因此我开始放胆说话，先在台北说，后在马尼拉说。一位年长的英国传教士参加马尼拉的聚会，他听见我的信息，在一次聚会后，他来对我说，李弟兄，按你的意思，这些事是为了今天还是为了将来呢？我说，我的意思是二者。他回答说，新耶路撒冷定规是在将来，我今天在这里无法看见，你怎么能说是现今呢，又是将来呢？然而我还是说是二者。他不相信，但是我相信。最终他离开了教会生活。这指明，你越是对异象说不，就越是在异象之外。你也许会说，没有教会生活这回事，这不过是李弟兄的梦，那我们忘记他吧。你越这样说，你就越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之外。我们需要说，赞美主，我相信教会生活今天就在这里。你越这样说，你就越在其中，这是做梦之人的意象。我们都需要像做梦的人一样说话。不要等到你有了经历才说话，你要先说话。你看见异象之后，要立刻说话，然后你就会有经历。穆安德烈曾经说，一个好的话语只是所说的，总是超过他所经历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好的话语只是必须是一个夸口的人。约瑟的说话不仅使他从监狱中得着释放，并且把他引到宝座。约瑟把自己收到宝座上去，他是直接借着为法老解梦得着了权柄。假如我是为法老解梦的人，我会非常小心，唯恐法老问起我自己的梦。我害怕法老会说，你没有什么经历，我怎么能够听你的解释呢？你自己的梦都还没有应验，那么我的梦怎么能够应验呢？你离开我吧。 然而约瑟放胆说话，为法老解梦，就借着说话得着了权柄。你要得着释放吗？你要得着权柄吗？倘若要，你就需要说话。你越放胆说话，你就越得着释放。不要说你没有资格说话，因为你越说你没有资格，你就越在监牢中，你就越留在监牢中。但是你越说话，你就越得着释放。释放要借着你的说话而来。在我们的经历中会发现，我们越说话，我们就越得释放。我无法告诉你，我借着说话得着何等的释放。我在聚会中说了话，回到家里又喜乐又畅快。我的说话将我从各种的监禁的监牢中释放出来。我不在意任何事情，因为我把自己从监牢中说出来了。你要学习把你自己从你的监牢中说出来。得释放最好的路就是说话。假如你要权柄，你就要学习说话。给约瑟权柄的就是说话，他的说话不仅使他登宝座，他也使他得着权柄治理全地。你越说话就越有权柄，释放和权柄都是借着说话而来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你都需要说话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每次你来到聚会中都该说话，我们该一直说话。我们越说话，我们就越享受释放，并且越得着权柄。约瑟借着说话成了粮食的供应者，他借着解梦供应别人粮食。你也许说你很贫穷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的贫穷就是因为你沉默。为什么你在学校里、邻舍里或在聚会中这么沉默呢？为什么你不说话呢？你也许会说，哦，我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说什么。哦，我已经在教会生活中多年了，我听多了。起初我听见教会生活是荣耀的，但我如今不觉得什么荣耀，因此我没有把握说到荣耀的教会生活。然而，你越少说到荣耀的教会生活，你就越不在这样的教会生活中。你需要说和你感觉相反的话，要说一些话不照着你的感觉，要照着你的意向。当你宣告教会生活是荣耀的，你就在那个荣耀的生活中。你若说我没有，你就没有；你若说你有，你就有；你如果说的话，你就会供应别人粮食。凭着你的说话，你就得着释放、权柄和粮食。我们都必须学习说话。不要照着你的经历说话，要照着你的意向说话。约瑟真是一个做梦的人，他的生活是梦的生活。今天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总是一个做梦的人。你需要有梦，你也需要为别人解梦。一天又一天，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意向，照着我们的梦说话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必须解释别人的意向，也必须照着我们的意向生活。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，乃该照着意向说话。我们是意向的人，因为我们是意向的人，我们就该照着意向做每一件事，并且照着意向说话。虽然这一件事还没有发生，但我们照着对这件事情所看见的意向说话，那么我们的意向就要逐渐的应验。我们将约瑟和创世纪里其他杰出的人相比，就看见他在做梦和受苦的事上是独一的。其他的七大人物没有一个约瑟那样多的梦。约瑟总是与梦牵连在一起，他的生活在受苦方面也是独一的。梦需要解，而解梦就是说话，所以约瑟一直说话。借着他的说话，所有的梦都应验了。首先，约瑟把自己说到难处里。倘若他没有说他的梦，他就不会陷入难处里。他的哥哥们恨他，出卖他为奴隶，就因为他说他的梦。 约瑟做了这些梦以后，如果他保持沉默安静，他就不会有难处。约瑟的受苦来自于他的说话。中国在犬匪之乱以后，英国有许多圣徒为了广大的中国迫切祷告，主答应了他们的祷告，在全国的大学中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成千的学生被主得着，包括好些优秀的人在内，他们许多人看见的异象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非常熟悉那个情况。尼弟兄不是唯一看见召会的事情的人，许多人也看见了，然而他们害怕说到关于召会的梦。这些学生害怕传教士，传教士的目标是要推广他们的布道工作，推广他们的差会。这些学生唯恐自己说了和传教士所做不同的事而陷入难处。但是尼弟兄因着放胆说话，他被人出卖。1920年代，他出版了20期的基督徒报。在这一份报上，尼弟兄照着他的梦说话，结果人讥笑他，轻视他，使他陷入了难处。那些比他年长的传教士、教师和神学家都轻视他、反对他、批评他。尼弟兄看见了在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地方召会这个意象。1/4世纪以后，他的梦应验了。1948年，在中国各省约有500处的地方召会。然而尼弟兄在他的梦应验之前，他受了许多的苦，不仅因着外人，甚至也因着召会里面的人所激起的骚扰。由于这一种的骚扰，他的执事停了许多年。尼弟兄曾经告诉一位弟兄，他的执事不可能恢复了。这指明尼弟兄所受的苦难的严重，他非常的受苦，以致觉得不可能恢复他的执事。但是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，主在1948年做了一些事，恢复了他的执事。尼弟兄恢复执事的结果，有数百处召会在中国的城市被兴起来，这都是由于尼弟兄的说话，也由于一些忠于他的同工们的说话。我可以为我们在台湾的经历做个见证。当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发现台湾是个落后原始的岛屿，然而我们开始照着我们的意向说话，那里有许多的传教士，大多来自南浸信会。中国大陆沦陷了，他们就投资大量的金钱在台湾岛的工作上。我们人数不多，但我们照着我们的意向说话，这样的意向的话引起了难处，因为这种的话激起了反对。有人说，只有你们是召会吗？你们和你们有召会生活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的话很强，我们出版的书籍和一份叫做《话语执事》的小刊物，借着这些刊物，我们吹号，我们说的话引起了难处，使我们遭受了许多的攻击和反对。然而，无论传教是赞同或不赞同，最终他们被征服，并且承认我们的工作是台湾最好的工作。单单在台北的召会就有23000多人。我们的梦开始在台湾应验以前，我们受了非常多的苦，我们遭受批评、毁谤、轻视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说话。别人越想阻止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说的越多，我们把自己说到难处里。我们已经看见约瑟首先是把自己说到难处里，但后来他把自己从难处里说出来，并且说到梦的应验里。这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说话而发生的，难处和应验都是借着说话来的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说到荣耀的召会生活，有些人摇头不信，怀疑这事在美国怎么能够行得通。这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说话而发生的，难处和应验都是凭着说话而来的。要预备好，首先要把你自己说到难处里， 然后要把你自己从难处里说出来，并且要说到你的梦的应验里。这三件事都要发生在我们教会生活每一个人身上。假如九正和善长将他们的梦告诉约瑟，而约瑟那时候没有信心或胆量为他们解梦，约瑟也许会说：朋友，12多年前我做了两个梦，我解了这些梦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应验。现在我不知道那些梦是不是真的，我不敢说。在已过的许多年间，有许多看见召会异象的人，他们持守类似的态度。有些人说：李弟兄，我们不敢说你所做的是错的，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事，但我们没有把握，让时间来证明吧。约瑟如果是对狱中的同伴表现出这样的态度，那么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假如约瑟对法老说话不确定，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假如约瑟说：法老，我有过一些梦，但这些梦还没有应验。我为九正解的梦应验了，但我不知道我的梦会不会应验。不过你如果欢喜，我会为你解梦。假如约瑟的态度是这样，那么法老就会把他送回到监狱里去。他不会在约瑟的身上浪费时间。虽然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，但是他放胆地告诉法老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学习这样做。因着我们看见异象，我们不能保持沉默。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安息、喜乐并活着。我们越说话，我们就越得着释放。